天父，我们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打开你在圣经里的教导，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教导，借着你的话把你的教导赐给所有属你的人。你也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讲得清楚，让你的众儿女能够听得明白，好在你的真道的当中能够跟随你，得你的建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选择上好的福分。那这个题目呢，就是来自路加福音的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回答马大的一句话。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呢，马大是一个因为做事情多陷入忙乱的这个里面啊，他是这样一个状态。玛利亚呢，他是一个安静听到的一个状态。那主耶稣对这两个状态呢做出评论，那这个评论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这个教导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信主才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做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服侍主做主的工，是我们灵命的重要的内容之一。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恶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服侍主不是错误，但是如何服侍主，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主，那个是意义的所在。一个真正做主工服侍主的人，他要得到神的喜悦，那个才是选择了对的那条道路，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那这件事情不是很多人能够看得明白，很多人对服事有热心，做了很多也很努力，但是有的人到了一个地步很疲惫，甚至到了一个叫 burnout 耗竭的一个地步。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服事主是坐在主的身上，是神所喜悦的，那为什么这个信徒会落到那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呢？那怎么样服事主才是真正的蒙福呢？怎么样才是选择了那个蒙福的路呢？那主耶稣是透过这两个姐妹，他们不同的生命的特质，不同的做事的特点，来展现出这一个不同。那在这个里面要解决那个问题啊，我在讲到马大现象，这个是在教会当中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耶稣要解决这个马大现象，他要透过玛利亚和马大的互动，要教导那个重要的真理到底在哪里。但是呢，这段经文呢，我听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解释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听到有些人为马大抱不平，说这个马大干了这么多，那么能干，玛利亚呢，在那专心听到啥也不干，那为什么会赞扬玛利亚却不赞扬马大呢？这个是我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个评论，特别是做牧师的人。那他呢总觉得这个教会需要有人服侍，那如果这个马大是被责备的，他又能干，他做的事情又多，这样人又被责备，那教会咋办呢？所以呢，我听过有的牧师说，教会既需要玛利亚也需要马大，两个都需要啊，听过这种说法没有啊？两个都需要。那这是一种对圣经的解释啊。我在去年回国去服侍，我去一个地区的教会，在里面服侍，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听他们做这个谢饭祷告，说感谢在厨房里的马大。哎，我听起来有一点特别。哎，我说这么巧，怎么他们这厨房里有人叫马大呢？这个重名哈，不太容易啊，中国人这么多名字不太容易叫马大。后来我再仔细一听，他说感谢在厨房里的马大门。哎，我知道这个有状况了。这个马大门呢，就不是一个马大，是在厨房里做饭的都叫马大。 哦，我才搞明白这个问题。原来他们认为做服侍的，在厨房里做饭的，他就是马大。所以呢，如果你想吃饭，你就不要责备马大，你就要赞扬马大，否则你没饭吃。那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他们对这段圣经的这个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没有真正理解耶稣在这个故事的当中他所传递的教导到底是什么。他们只是把马大和玛利亚两分，那个安静听到的叫玛利亚，做服侍的就叫马大，所以呢安静听到应该的，做服侍也应该的，两个都要肯定。那这个是他们的理解，那在经文的里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经文所教导的那个里面的核心的真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经文在教导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教导。这一段的小小的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教导。教导什么呢？在11章的38到39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整个这段圣经的这个主题，耶稣讲什么样的人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玛利亚。那为什么玛利亚是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呢？那这个经文的里面他告诉我们，选择上好的福分的第一个要点是玛利亚，她能够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很专注地听耶稣讲道。这个是选择上好福分的第一个要点。后面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那选择上好福分的第二样是避免。避免什么呢？避免你在做服侍的时候做到一个地步心里忙乱了，那这样得不着那个上好的福分。你首先要安静听到，然后你的服侍不能做到一个地步你忙乱，这是第二样。第三样，耶稣回答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第三样，玛利亚她是真正选择了从安静听道开始，专注于神的道，她真正得着了那个上好的福分，那那个福分是不会被夺去的。那这个是耶稣所做的短短的故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路加福音第十章，是路加福音独有的一段经文，其他的经文有讲马大玛利亚，但是没有记录这一段。那为什么路加福音会独有这段经文呢？它是针对外邦背景的。我们外邦背景的人在我们建立信仰的这个里面，我们非常容易落入一个误区。误区是什么呢？靠自己的努力来建构我的信仰，靠自己的本事来建功立业，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那在这个错误的方向的里面，他不但没有得着那个信仰耶稣要赐给的那个真正的生命，反而会落在因为如此会落在骄傲的罪的里面，甚至会落在律法主义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是耶稣一定要把它点出来，要把它教导清楚的。什么是服侍主和听道，这个之间正确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这一个点上是非常需要清楚和明白的。那这段经文的上文，主耶稣他差派门徒去传道，去赶鬼，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呢，后面呢，律法师挑战耶稣是怎么样得永生，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力尽爱神，要爱邻舍如爱自己。 OK， 然后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切实的能够做人家的邻舍，切实的把那些甚至你不喜欢的甚至你的仇敌都当成你的邻舍去帮助他。那这两个教导看起来都是行为，都是要做的，要做要做。那问题是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和如此做了以后对人的信仰是真正有益处的，这个是容易迷失的一个方向。所有信主的人，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侍奉神， 侍奉神所带出的方向是我们要效仿耶稣基督。那真正能够得着，真正知道我们在整个侍奉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要得着的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在整个过程里面被塑造出来，这个是核心。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不是自己的荣耀，不是自己的功劳，更不是称义的工价。那能够真正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够真正地做出来，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真理的认识，足够的安静地听到学到，然后得着那个生命的真理的根基。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面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事情，然后把生命塑造出来，得着那个生命的实质，那这个才是得着了上好的福分。这个核心点，对真理的学习，安安静静的听到，专注的学习圣经的真理，这是一切一切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那个信仰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个信仰会出问题的。那这个是在整个的教会当中我们会碰到的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些没有在真理的知识上，没有在圣经的知识上好好的建造根基的人，他所做的一切虽然是为神大发热心，但是做的方向可能不对，甚至是违背神的。哦，会吗？为神大发热心做出的事情还会违背神？有这么严重吗？罗马书十章二节，保罗对外邦人说，犹太人，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犹太人他们对上帝有热心，他们很想服侍上帝，当时的犹太人是这种情况，看起来很爱神，很有热心，结果他们服侍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所做的那一切所谓对神的热心，不是真正的服侍神，是抵挡神。这个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在教会的里面，在信仰的过程的当中，如果你把握不住，你会倒向那个方向。就算没有那么严重，可能也会犯彼得的错误，可能常常犯彼得的错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没有真理的学习，没有属灵生命的根基，热心服侍到底是体贴神的意思，按着神的旨意，还是按着人，这个就不得而知，不能保证，而且常常是落在按着人的意思里面。那这个是大问题。这个问题会在他整个的所谓的服侍的里面，好像彼得一样，会成为撒旦的工具，甚至会破坏教会，自己也是遭损的。那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问题，所以耶稣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所有信主的里面，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段经文慢慢的会把这个问题把它推出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那这是背景。耶稣带着门徒走路传道，经过这个村庄，这个村庄是伯大尼，这个伯大尼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他的弟弟住的这个地方。那这次耶稣经过呢，不是是在拉撒路这个生病死亡之前哈，那个是之前耶稣就经过这个村庄。那耶稣早就认识伯大尼、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这一家，和他们的关系呢也相当的亲密，耶稣很爱他们。那这一家呢也很爱耶稣，常常的接待他和接待耶稣的门徒。那后面讲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这个是这个家的大姐马大。那马大呢，她这个特性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有介绍，这个姐妹呢性格非常的鲜明，很能干，动作非常快，是典型的行动型的。那这样的一个信徒呢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她热心，做事情又多又快啊，所以难怪很多牧师觉得马大很重要啊，这个没有马大，这个教会事情没人做了，这怎么办呢？啊，但是呢，这样的特质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缺点，因为反应太快，可能是从自己来的。因为他的动作太快，到底是不是透过很安静的祷告，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是到底依靠神，还是靠着自己的才能，就不得而知了。在他这个动作快所做出的事情，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顺服神，靠着神的能力的结果，还是靠自己，就很难把握。那这样的信徒，如果他没有足够的真理的建立，他的服事一定会出状况，有的会落在疲乏的里面，有的会不知道，刚才讲过是耗竭的。更重要的一点，不是做事情，更重要的，如果他不能够安静的听到，不能够学习靠着神的能力，他自己的生命会维持原状，很难长进。他如果不能够透过遵行神的旨意，靠着圣灵的能力，他很难得着生命的更新改变，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重点还不是那个事情，重点是做事情的人，他在这个做事情的过程的当中，他自己在神面前是否能够蒙神的悦纳，他的生命是否能够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重点的。所以这一个点，在所有的信徒的里面，在所有教会的里面，都需要特别的警醒。能侍奉神，多侍奉神，本来是好事情，但是必须按着神的旨意，必须靠着神的能力，那个才是根本。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和价值。那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会有问题，会常常出问题的。我观察过一些的教会，一些的事工，那个事工的开始，我很难看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很多层面是人自己要做他就做了，别的教会搞短宣，那我们也拆短宣队，别的教会有培养神学生啊，塑造传道人，那我们也物色一些人鼓励他读神学，别的教会职堂，哎，职堂是好大事工，那我们也去职，我们也职一个啊。曾经我听到一个牧师跟我说，他一生的服事的缺憾就是没有见过教堂，所以呢他一定要建一个教堂。那这一些所有的行为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还是从自己来的，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那你说他们都说有意向，是所有的这些都会说自己有意向啊，那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默示，耶和华赐给的默示，神真的叫你这样做，还是说我本来就想这样做，我弄个意向标签一贴那就是意向，不知道。那真的不知道吗？也未必。耶稣说呢，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透过果子可以知道树，是吗？那如果他所做短宣，他所传的福音根本是不纯正的，甚至是错误的福音，那个是来自于意象吗？如果他所培养的神学生毕业以后根本不能够牧养教会，那个是来自于意象吗？如果他所建的那个教堂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弟兄姊妹的灵命，甚至是耗竭他们的精力，耗竭他们的金钱，那个是来自意象吗？也不是不能分辨，能分辨。前段时间我参加一个传道人的一个聚会，有个传道人他就发言，这个话他敢说我不敢说，他说现在很多的职堂都是烂尾工程啊，大陆背景的听得懂哈，烂尾工程啊，听不懂的问问大陆背景的哈。那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所做的是真正来自于神的旨意，是神的能力与你同在，不会出现那些的果子。那这个核心的问题都出在本身做的那个人，他到底是按着神的旨意，靠着神的能力，还是靠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就讲到，没有神的旨意，不是靠着神的能力做所谓的神的事工，不但所谓的事工得不到什么所谓的成就，甚至就算他做成就了 也得不到神的喜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做的，是逆着神的旨意做的事情，他怎么会得到神的喜悦？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凡事是按着神的旨意，遵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个才是蒙神的悦纳。所以这个问题是每个信徒、每个教会、每一个事工都会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马大就接耶稣到自己家里。那首先，马大爱主的心是好的，热心服侍主绝对是宝贵的，但是他的灵命不够深入，他整个服侍的方向有状况，有问题。所以主耶稣呢，纪念马大他的心，他爱马大，但绝对不会让马大留在那个光景的里面。所以耶稣会透过马大的行为，透过玛利亚的情况，要带领马大，要教导马大怎么样能够选择上好的福分，这是重点。后面的经文，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好，马大、玛利亚完全两种的状态。玛利亚是马大的妹妹，特性和玛利亚和马大完全不同啊。约翰福音都有介绍，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姐妹，这个信徒。然后呢，她遇到任何事情，她不会像马大那么急火火的冲出去，她不会啊。她的弟弟死了，马大就冲出去去找耶稣，她没有，她安安静静的在家里等着主耶稣来。那耶稣叫他去他才去，那是马大说的，那实际上耶稣也没有叫他，马大传的，那叫他去他才去。他非常安静的听耶稣的教导，非常重视听耶稣的话，按着他的话去反应，这个是玛利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玛利亚绝对不是啥都不做，玛利亚是做了最重要的、最根基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会产生后面的事情。所有信主的人，如果你信主了，你真正要建立你的信仰，要走天路，你的第一个首要的任务是能够安静的听到，专注于听圣经的教导，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首要的根基。有了圣经的教导，有了真理，你的灵命才会成长。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彼得鼓励所有信主的人，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渴慕真道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的去渴慕，那个是婴孩的所有生命的最首要完全的部分。刚刚生下来，他最需要的、唯一需要的就是灵奶。作为一个信徒，你刚刚信主，你最需要的、最重要的全部的部分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那样的一个爱慕、那样一个渴慕的寻求。那这件事情是导向这个救恩所推动的方向。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在渴慕圣经真理，在学习神的道的时候，那个是我们成圣的粮食。圣灵是透过圣经的真理叫人成圣的。后面天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嘛，我们本该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上帝起初拣选了人，然后要让他们能够信从真道，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走成圣的道路，那个才叫得救。所以出信的信徒，刚刚信主的，或者说你在真道上没有很好的装备的人，你必须要从安静的听道、专心的学道开始，准确的、全面的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学习耶稣的教导。有了这个学习以后，我们才知道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才知道我们信从神、信从的内容是什么。 有了这个正确的内涵，我们才能够遵行神的话，才能够活在真道当中，活在真理的里面，灵命才会被塑造。有了这个根基，才会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做教会的服事，我们处理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生命被神的道能够更新改变。这一切都是圣经的真理、耶稣的真道所推动、所产生的。这个是玛利亚所选择的非常核心的部分。所以我也看这个时代的福音派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他不能够真正建立信徒，给信徒传递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足够的圣经的教导，信徒想要成长是非常难的，基本上是一个 superficial 的肤浅的一个情况，很难能够在神的道德里面建立，因为没有神的道他就建立不起来，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那真正的建立真理、真正建立生命是透过这个啊，有机会听过一些人讲到啊，那个灵恩的啊，在里面喊得非常的大声，情绪非常的高昂。然后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啊，他喊了以后，他说我们要建立灵命，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得到那个 deeper life, deeper life 啊。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你要 deeper life 是对的， how do you go there? 那个 deep 怎么去的？是在地上喊了以后你就 deep 了？是by emotion? 你情绪高昂你就 deep 了？ You don't have channel. 那个 deeper life 的 channel, 那个途径是真理，是圣经的真理，能够叫人成圣，把人带到那个深入的里面，不是靠喊口号，不是靠情绪高昂，不是靠那个。说这个是时代的问题，真正深入的灵命如果没有神的道，没有办法能够进入到 深入的里面啊，人造神学不行的，拿一个博士学位，那是人造神学的博士学位，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神的道在里面，世俗的一些的东西没有办法进入到里面，建立了很多的丰功伟业没有办法到深入的里面，在教会里面混 好多年变成老江湖也没有办法到灵命深入的里面，你必须是神的道真正在你生命当中逐渐的进去，逐渐的成长，良性的循环，那个才会逐渐到深入的里面，这是唯一的途径。所以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在和以弗所教会在告别的时候，他交代那些的长老最后的嘱托，他说什么呢？32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成圣，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是重点。玛利亚选择的是这个，她到耶稣脚前安静的听到。耶稣不但肯定玛利亚，他在托付彼得的时候，约翰福音21章，对彼得托付是什么？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用什么？用生命之道，用救恩的真理喂养他们，这是重点。那当然，如果你去教会，你很安静的听到，结果听的不是主耶稣讲的，不是纯正的福音真理，纯正的圣经，是人的理论，人造神学、世俗理论，那就没办法，那你就没办法坐在耶稣的脚前，你是坐在了人的脚前，就没有意义。耶稣基督他用舍己的爱把人从罪的刑罚里面救出来，赐给他们真理，赐给他们生命之道，赐给人圣灵，把人带到真理的里面，然后圣灵借着真理叫人能够成圣，上帝就把这个功做在信徒生命的里面，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是重点。耶稣基督的爱、圣灵的能力从来和神的真理和福音真道是密切相连的，如果没有纯正的圣经真理，没有真正的福音真道，单单喊耶稣的爱，单单喊圣灵的能力，我给他的评价叫做 empty, 空洞的，没有实现。所以这个是耶稣一贯的教导。那如果 你要听到到教会来，你说这个我们是要坐在耶稣脚前，那你也不是耶稣，那怎么办呢？啊，我们怎么保护我们自己呢？我信徒啊，你要保护自己的。听到的话，如果听到的讲的有问题，那你就麻烦了。那怎么办呢？有三个要点啊，大家要了解。一个要点，第一，你首先要祷告，求耶稣打发他的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求主差派真正的教师来教导圣经，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你要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听到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不要被误导，不要被人家情绪化糊弄一下就跟着乱跑。你要慎思明辨，这是听到的状态，不是跟着 hyper 哇哇他喊你也跟着喊，那个方向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特别讲到，听到的时候你要慎思明辨，这是听到的态度。那最后你要祷告了，约翰一书二章27节，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求圣灵能够带到真理的里面，求圣灵帮你过滤一切从人来的错的东西，求圣灵让你真正学到圣经啊，这个是玛利亚她能够得着的。后面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这个姐妹很热心，很能干，很摆上，但是出状况了，事情多心里就忙乱。那你说这个事多心里忙乱不是很正常啊？谁事情多心里不忙呢？太忙了嘛，所以就乱了嘛，是吧？这个只是怎么说呢，可以是理由也不是理由。那马大的这个情况不是一般的世人，他是跟随主耶稣的这个门徒。那如果是跟随主的人，如果你是服侍主的人，如果你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靠着神的能力来服侍，事情多就忙乱不是理由。因为耶稣侍奉的事情远远超过马大，马大才招呼几个人，耶稣招呼几万人，医病赶鬼还管饭吃，是吧？马大做几个人的饭呢？耶稣喂多少人呢？一次喂饱5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孩子20000多，有人帮耶稣吗？没有。耶稣有什么？5饼2鱼，有什么用？没啥用。喂饱他，耶稣一点都没有忙乱。那你说那他是神嘛，对吧？耶稣是神嘛，我们是人，那耶稣不忙乱很正常嘛，我们是人我们就忙乱了啊？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呢？有道理没道理啊？啊，有道理没道理？没道理。为什么没道理？耶稣从来没有叫服侍他的人把自己当作神，耶稣从来都叫服侍他的人全然的依靠神，服侍他的人是靠着神的能力做事情，他就没有道理在这个事情上面陷入那样的一个忙乱。这个是点，上帝是要所有服侍他的人是按着他的旨意靠着他的能力去做的，那一切都是神的能力成就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重点是在这里，保罗也不是神，是吧？保罗做的事情多不多？多了去了，超过所有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保罗心里没有忙乱？没有忙乱。为什么没有忙乱呢？保罗说，我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重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不忙乱。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帝不需要人服侍他。哎，那你说那为什么教会会有服侍呢？啊，上帝不需要人服侍他，为什么教会还有服侍呢？按照上帝的能力，按照他的全能，有哪样事上帝做不了？那为什么上帝要人去做呢？上帝透过人服侍来塑造人，能够服侍神是得着神对我们的服侍，对我们的塑造，这个是重点。 上帝要把他的功做在属他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做神的功，实际上是神的功做在我们身上。这个次序我们不要搞错，上帝从来不需要我们帮忙的。他跟约伯说，起初我造天地万物，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有你什么事儿啊？全都是天地万有都是上帝造的，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接受神的塑造，这个是重点。马大的根结是出在这里，他的次序搞错了，他没有依靠那位造天地万有的神，他的灵命的根基不对，他的灵命不够成熟，他靠自己就陷在这个困境的当中，那就不奇怪。靠自己服侍神是没有办法建立灵命的，到一个地步可能把自己导向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步，因为如果靠了自己成就了大的功劳，会落到骄傲的里面，灵性反而会垮台。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也不少见啊，很多人说我做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啊，听过这个话没有啊？他在教会里面做了这么久，做了这么多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谁给你的功劳和苦劳？你什么劳都没有，一切的功劳都是上帝的，你在上帝面前是蒙恩的，有什么好讲功劳苦劳？那这个是人和人之间这种的谈话，它不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去服侍神，我怎么样被神服侍，被神把他的工作建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重点。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定会走偏。那很多人在教会，因为我做了很多，因为我做了高位，所以我讲话要大声，我就可以理直气壮，我就可以责备别人，批评别人，因为我做的比你多，所以我就很厉害。这个在属灵上是错的，完完全全的错。那样所谓的做，对他的灵性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伤害他。那样的人在教会做所谓的服事，不但不能够建立教会，反而会伤害教会。这个是属灵的原则。摩西40岁的时候，他在人看为最佳的状态的时候，他去服事，那个是血气方刚哈，才华横溢，能力过人，是应当最发挥的时候，对吧？40岁在埃及做王子，说话大有才能，体力也棒，是应该发挥，真正发挥一把啊！结果摩西真的发挥了一把，他就大发热心，就把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就杀了，为选民出头，对神大发热心，然后怎么样呢？就被上帝允许法老追杀，就赶到旷野去牧羊去，一牧就牧了40年。上帝要告诉摩西，你不是救主，你也不能做救主，真正的救主是耶和华，他才是救主。学了40年的功课，然后上帝呼召他，80岁出来以后，摩西清楚了，我不是救主，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耶和华的器皿，我就被他使用，上帝使用他做神的功，做很大的功，那个荣耀是归给神的。摩西在上帝面前也蒙悦纳，这个是属灵的原则。马大做的事情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对主说了，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哎，你看在马大侍奉以后出了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他忙乱以后呢，就开始抱怨了，抱怨谁呢？抱怨玛利亚。哎，他做的听到不帮忙啊，在当时呢，这个姊妹是做饭呢，这个家务的啊，玛利亚没有尽本分，没有帮忙。那这个责备，这个抱怨有意义吗？对不对呢？这个抱怨呢，不对，哼，又不对。那为什么不对呢？侍奉主是什么？侍奉神是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我爱神，因为神爱我，所以呢，我就尽心尽力尽意的在神面前甘心乐意的服侍他，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和别人做不做，和别人做多少没啥关系。这个是服侍的最基本的态度。我服侍我的主，他是我的主，我尽心尽力经营爱我的神，我做我当做的事情，做完以后 我蒙准的悦纳，我交托给神了，我就工作就完成了。别人做得少，他做得少，他做得多，跟我没啥关系。那你说，哎，这个马大也有关呢，因为他来帮忙啊，这影响马大啊。我做的服事做不完呢，你又不帮忙，所以抱怨也是有道理的，是吧？我有开展一个事工，我跟他一起配合，结果我这样做，他要那么做；我要这么做，他要那么做；我让他帮忙，他不帮忙，结果我们就吵在一起。哎呀，这个事工完蛋了，他的错，他的错，他的错啊，都这样。这情况有没有出现呢？有出现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啊？这个问题还是对侍奉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是本着爱神去做，我们一定会爱人的，因为那个人也是神所爱的。如果我们本着爱神去做，我们和人的互动一定要对人有益处，因为神的工作是坐在人的身上，不是事情。人不是事情的工具，人也不是人的工具，人是神所做的工，那个产品是人。透过各样的服事要塑造人的灵命，这是上帝要做的。那如果我开展一个事工，我做一个事情对人没有益处，那我就搞错了。我做的每一样事工到底能不能够建立别人，我自己生命有没有得到建立，这个是核心点。这个和世俗刚好相反的哈，世俗是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的，是不是？不管你人怎么样，只要赚点钱就行，这是世俗的。信仰完全不是那回事，不管你事工做到什么地步，只要人被建立起来就可以。好像我们教会有诗班，大家来唱诗练得都很努力，我跟你说，你和那个专业唱歌的比不了的。但那个专业唱歌唱得再美再专业也没有用，他不能建立他的灵命。我们唱得马马虎虎，灵命被建立起来，这个是重点。所以要从这个世俗的眼光转到属灵的这个眼光来看，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人到底有没有被建立，我到底有没有叫别人得益处，我自己有没有得益处，这个是服事的重点。你看清楚这个，就不会去抱怨别人，就会自己尽心尽力，就会去宽容别人，就会去辅助别人，让别人的灵命也能够得到益处，这个是重点。那个方向一走错，那就一错再错。马大抱怨了玛利亚，然后那个炮火开始转移了，转向谁了呢？转向主耶稣了。你不在意吗？他不但抱怨玛利亚，也抱怨主耶稣，那你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这位服侍主的人反而抱怨主，这是什么情况呢？你要服侍他，结果你还抱怨他，你是在服侍他吗？你把他当主服侍吗？这个情况显然是出了问题了。那个根结的上面，他对主的认识，自己灵命的根基不够，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他没有安静的学道，没有好好的学习圣经，他的生命没有在真理的里面好好的被建造起来，就会落到这个困境的当中。这个是难免的，难免会遇到这个问题。所有信神的人在真理里面的建造和在生命当中实际的这种的成长之间，他需要有一个根基的过程，建立的过程，到一个地步他才会真正的能够在服事当中是一个良性的一种的反应，否则是不行的。我们大家都会唱首诗歌，你坐着为王，是吧？我们都很喜欢，对吧？你坐着为王到永远，是吧？不管洪水泛滥，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是吧？我们都很知道。但是呢，可能洪水还没有泛滥，小河泛滥一下我们就坐不住了，是不是？这个事情临到我们，一个状况出来，还没有到洪水泛滥要命的地步，我们大概自己就快没命了，是不是？那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真正生命里面能够承受的这个落差，我们没有实现。要有真理，这个真理要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然后洪水泛滥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主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那这个次序两方面，一个要有真理，然后这个真理要实现在生命的里面，那个才会脱离，才会避免服侍主又抱怨主的那种的困境。马大现象就是落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在这个方面能够真正的能够得着，所以他会落在这种的光景的当中。他抱怨耶稣，你不在意吗？ 耶稣怎么会不在意他？耶稣爱他们全家的，耶稣哪里看不清楚？耶稣知道他在挣扎，耶稣连人的心思意念都知道，马大心里面那种的算计，那种的小鼓，那种情绪的高昂，耶稣早就知道了，知道他已经在那边温度已经过高了，要发作了，耶稣都知道，看得清清楚楚的，就看着他。为什么？让他学功课的，神都知道的，我们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神知道清清楚楚的。那在这个里面要教导马大要学习这个功课，马大继续说，请吩咐他来帮助我，厉害吧？抱怨了主以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命令主啊？到底谁是主呢？现在马大变成主了，是不是？我服侍主，抱怨主，最后命令主，来让他吩咐他过来，这事怎么不可以不管呢？这是完全是一个主人的态度嘛，对不对？已经不是个仆人的态度了。那这一个转变，这一个过程，就是整个灵命没有根基的过程，才会一步一步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很多的信徒在自己灵命的过程的当中，那种的抱怨，那种对神的那种的抱怨，到一个地步，神啊，你做这个，神你做那个，你要帮我做这个，你要帮我做那个，你没有反思一下，我们到底开始那个施工是神叫我们开始的吗？我们做那个事情是神的能力，靠着神的能力做的吗？那自己弄一个烂尾楼，弄完以后跟人说啊，这个你看这个楼这么烂，帮我修理啊，拆派人啊，好好弄啊，弄完了啊，求神来帮助我。自己开始都开始错了，是不是？你本身没有靠着神的能力，到最后就叫神来帮忙。那这个是这个时代常见的一些的问题的，非常多的问题。那个困境，我叫马大现象，经常在这个里面会出现。我们 Walkerview 在五年多哈开始职堂，五年快六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人不多嘛，三十多个会友，加上一些人帮忙。那个时候开展施工，那个叫捉襟见肘，真的是很多施工开展不起来，要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就顶好几个位置啊，这样子去顶，戴很多顶帽子，这个做了做那个哈，这个这样子。那上帝一直供应我们的，五年多走到今天，上帝对西畔教会的供应丰丰富富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五年多我们会有国语堂有英文施工的。基本上我们教会所有的事工都可以得到满足，都可以开展。我在外面有的教会问我说，哎，你们教会怎么样？我说感谢主挺好。他说你们同工团队怎么样？我说有十个弟兄执事，加上两个老弟兄做这个 advisor， 还有英文的牧师，还有一个神学生实习的。他们说，哎呀，你们怎么可以那么整齐呢？我说这个整齐呢是上帝给的，我们刚开始没有的，上帝他加添加添。那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高明的策略，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方法，我们讲神的道，我们讲圣经，弟兄姐妹们学习神的话，学习圣经，神就加添，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加添。上帝是这样供应的。我刚开始这个职堂的时候，对我来说比较难的一个就是讲道，因为我这个恩赐比较有限，所以每个月必须外请一次讲员。我那时候请讲员很痛苦啊，不容易请的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矫情啊，请了讲员我还要求他这个圣经要讲的这样子这样子啊，这个否则我也不能请，所以那个真的很困难，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那很多人也很忙，你请他来他也来不了。那现在感谢主，我们差不多可以自给自足了。我们上帝兴起一位弟兄，也带来一位弟兄，现在有两个弟兄可以帮助讲台的服事。然后整个的教会的教导有一贯性，有连贯性，上帝加的。五年多上帝在教会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是真正依靠神，真正来自于神所带出来的果子是不一样。后面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主耶稣回答马大，指出他的问题，他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那些事情是因为他自己去担，因为他要自己做，他要靠自己，他不知道上帝是统管万有的， 他不知道上帝是行作万事的神。那这一些的认识和这些认识在他生命当中的实践，在马大的里面还没有的。所以呢，他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陷入了那个思虑和烦扰。所以这个是马大的问题，也是很多人会陷入的问题。上帝他做所有的事啊，约伯记42章第2节，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啊，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耶稣自己也在说，约翰福音5章17节，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上帝是做所有的事，一直做的。那个思虑烦扰，因为事情多，是因为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生命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真正的去依靠神的能力，所以落到思虑烦恼的里面。然后耶稣指出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为很多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这一件是突破那个思虑烦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玛利亚安静的听到，专注的听到，在真道上扎根，透过真道生命更新改变，透过真道他的灵命更加的有力量，所以他就可以胜过马大那种的困难，所以他就不会陷入到那种思虑烦扰的里面。这个是次序的问题，这个次序是我们在跟随神服侍神上，我们要牢牢的把握住，不要把它搞偏掉。约翰福音6章28到29节，众人问他说，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犹太人问说，我们当做什么呢？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不是做什么，是你信的和信从的是谁。你信的和信从的是谁，神的工作会做在你的身上，这是耶稣的教导。不是靠做什么，是你信从耶稣和他的教导，这是核心。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主耶稣肯定了玛利亚，他的选择是上好的福分，因为他安静听到，因为他学习圣经，因为他生命的根基扎实，他在主的里面被建立，他真正得着了那个生命。那得着这个生命以后，他那个福分是不会被夺去的。玛利亚他整个的灵命的建立，他整个在神面前的得着，没有人可以夺得去的。因为那不是事工，那个不是表面的东西，不是所见的看得见的教堂，都不是，是他如此做，他的生命被主全然的得着，他真正得着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他的福分没有人可以夺得去。任何人不肯定他，任何人否定他，任何人批评他，都不会夺去他的福分。他不需要，那些都对他不重要，重要的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那玛利亚她的服侍非常的美，真正有这样生命根基的人，她的服侍是非常的美的。玛利亚做了一件非常美的服侍，是什么服侍呢？当耶稣说我要受难，我要被抓，我要被杀，他的门徒都不相信，跟耶稣那么3年半一直跟的门徒都不相信，玛利亚她相信，她全然相信耶稣的话，她就用香膏抹主，绝对的投入，用1斤的马达香膏，是1年的工钱，用在刀刃上，她做的服饰是最好最美的。所以耶稣赞扬玛利亚，马太福音26章13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真正在主里面成长建立，然后再是服侍主的人，他真正是服侍的是最美的，是蒙主悦纳蒙主纪念的。选择上好的福分， 真正在真道上安静的学习，专注的学习，这个是重点。我们教会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建立。在大概两三年前吧，我们有个副区监督哈，他现在不在了，叫 Brent， 他曾经问我，他说这个你怎么选择同工啊？我跟他说我从来不选择。啊，他说你不选择同工，那同工怎么出来呢？我说呢，我在教会我就持续的讲道教圣经，然后我看哪一位弟兄被上帝兴起，他渴慕神的话，他学习神的话，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有追求，那个是神所选的同工，不是我。我没有任何能力去选择同工，我没有任何能力去培养同工，那是上帝做的，我尽我的本分，讲神的话，教圣经，然后看神兴起谁，看神回应神的感动，被神兴起。这个是西畔教会同工所产生的途径。我和任何一个同工没有任何私人的这种亲密关系，没有的。我们的同工他都知道，高传道永远是在最需要的人那里，不会跟任何人拉这种亲密的个人私人关系，没有，每一个人对我都是一样的，谁最需要。那个同工的兴起是神这样兴起来的，我看神在他身上做工，那是神要兴起来的，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和他同工，我就和他一起服侍。这是西畔教会，我们在这个方面是如此的跟随神，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因为这样的信徒，他活在真理的里面，他遵行神的旨意，神是悦纳他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样的信徒，他们是在主的真道的里面被建立，他们是活在遵行神的旨意的里面，这是耶稣所悦纳能进到天国里面的人。后面七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些做了很多的，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奇能异事，那这个是牧师啊，在教会做带领的人呢，做了很多，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因为你是作恶的人，遵行神旨意的，是在神面前走公义道路的人，是被真理塑造出来蒙神悦纳的圣徒。没有遵行神旨意，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人是恶的，将来神不悦纳他，天国和他无份无关。这个是原则，这个是玛利亚所选择的那个上好的福分，那个点在这里。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避免马大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上，非常非常要紧的这个部分。这几节的小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信徒相当相当的重要。你明白以后，你整个灵命的那个方向次序都会对的。如果这个不明白，那就是打一场糊涂仗。很要紧这段经文。上个礼拜我去美国讲退休会哈，上个礼拜大家没有见到我。那我去退休会，我设计了讲五场道，我设计了五讲，怎么讲这个怎么排啊讲。讲完以后，那我重点是讲到圣经，因为这个在整个的这个时代福音派教会里面特别特别问题大的，就是不懂得教圣经，也不专注于教圣经，是特别特别大的问题。所以就做做做做做做，奉献奉献奉献，建堂建堂建堂，就弄得很多信徒就跟着忙活，信仰没有建立起来，生命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讲这个，讲完以后，信徒跟我说，他说这个，他用英文说，说 Now I'm clear but feel hard。他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但是感觉到难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欢迎你走到十字架的窄路上，这条路是对的。这条路是耶稣所指的真正通向天国的道路，也是必定能够蒙福的道路。所以盼望我们西畔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的当中学习，我们能够真正的 走到这条蒙福的上好福分的道路上。效法玛利亚，能够安静的专注的听主的道，学习圣经，学习真理，能够避免在学习的里面做了太多陷到心里忙乱的里面抱怨人抱怨主，能够真正的透过圣经得着基督的生命，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是耶稣真正要赐给每一位信徒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里面先感恩主耶稣，你把你的真理在圣经的当中赐给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面前跟随你，真正得着那个上好的福分。求主你用你的真理继续的来建立每一位信徒，用你的圣灵继续来带领每一位信徒，好叫我们在你面前跟随你，真正在这个上好福分的当中能够被你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你的